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杭州余杭区的民众呢，在上个周末为了抗议政府要在当地修建一所垃圾焚化发电厂，堵塞了高速公路，并且和警方爆发了流血冲突。那么杭州当局虽然宣布要暂时停建这个项目，可是呢，在星期天他们却又公布了嫌疑人的照片，他们要求相关人员赶快自首。那么我们现在就立刻连线北京，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东方你好，先跟我们谈谈这起最新的群众抗议事件跟前一阵子这个广东茂名啊抗议化工项目的抗议事件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另外很多人质疑地方政府一再采取这种一闹我们就停工的做法，也有人说这是变相鼓励了更多的群众抗议事件。
是的，这两起事件呢大家都能看到，首先呢都是由于这个环境污染的项目，当地的民众表示不满。其次呢，共同的经过都是发生了暴力打砸的事件。这次杭州的抗议活动呢，更是大量群众拥上了余杭这个高速公路，导致交通长时间中断，部分人员受伤。抗议者还推翻焚烧的警车，造成示威者和20多名警察受伤。共同的结局呢，也是官方让步，随即就宣布项目下马。你刚才说的这种一闹就停的模式，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固态的模式，等于是变相的鼓励了各地越来越多的抗议风潮啊。玉文，
是，但是我们看到在余杭地区的这个抗议事件，虽然说一闹就停啊，但是停了之后，现在又有报道传出当局可能要秋后算账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
是的，今天呢，杭州公安局、检察院和5个单位啊，联合起来发布了一篇声明啊，一篇这个声明，让大家呢，就是凡是参加这个活动的嫌疑人自首。首先呢，现在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已经有53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局依法拘捕，那么有11名呢是投案自首的，还有7人呢是因为涉嫌在网上散布谣言。而被处以行政拘留的身份。另外呢，要求啊，这个老百姓要大义灭亲，凡是犯罪涉嫌犯罪的人员亲友，应该规劝他们去到公安局去投案自首。第三个呢，说要从严处理，抗拒从严。你不投案自首、潜逃或者继续犯罪的，公安机关将严惩。还说朋友和亲戚呢，不准窝藏逃犯。如果是通风报信，要追究法律责任。最后呢，是悬赏。要鼓励那些揭发你举报的那些人呢，你有功会给予奖励。这些措施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平息舆论对地方政府事先不沟通、群体性事件一起来一闹就停这么一种做法做出的反应啊。玉文，
是，东方，那么除了这种群体性的这种事件不断的发生，我相信在这个北京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媒体或者专家也在关注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北京的专家他们到底如何解读，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一连串的群体性事件呢？
首先呢，是缺乏沟通，因为当地村民曾经向杭州市规划局提交了一份20000多人签名的联合签名信，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答复。最后呢，当局居然秘密开工，所以引发了这场骚乱。另外呢，中国的体制就是缺乏一种投票的民主体制，政府说了算，他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选民一人一票来决定这个项目是否上马。第三呢，政府危机公关处理呢，基本上采取一种钳制舆论措施，压制舆论。互联网上最后连杭州这两字都成为敏感词被屏蔽。最后呢，是政府制定了很多环保方面的法律，政府自己在做环保评估的时候，自己的法律都不遵守。下面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时事评论员陈杰仁怎么说。
我想这个法律只是一个方面，就是真正的环保可能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甚至在于我们地球上50-60亿人口每一个人的自觉。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少喝一瓶瓶装水，可能就能节省很多的运输费用。那么从我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才能去应对过去。否则的话，只靠政府、只靠法律，恐怕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也不会产生完全的这个好的作用。
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呢，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打压，对公民社会转型的种种钳制，对许志勇博士那种新公民运动采取逮捕和法办的做法，实际上造成了民众和官府沟通渠道的丧失。 最终越来越多的会演变成为这种恶性暴力维权的事件啊。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东方从北京为我们发来的最新报道，谢谢东方。